2022年4月，習近平在博鳌亞洲論壇年會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較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仲提了全球發展倡議。此後，外交當局凡是涉及到國際和平與發展的問題，必端此兩倡議，將他們作為中國外交新的聖經。官方吹捧習近平的兩大倡議是要全面深刻地回答全球需要什麼樣的發展理念，世界各國如何實現共同安全的時代之問，視之為正確認識和積極應對當今世界發展與安全問題的重要理念引領，為完善全球發展和安全治理體系、消弭人類發展赤字和和平赤字貢獻的中國智慧。外長秦剛日前在中國外交部南廳論壇開幕儀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就乾脆直言，概念文件是要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兩份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則和主張幾乎相同，只不過一個是針對全球安全秩序，一個就是將北京關於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和原則用到去烏克蘭一個具體的案例上。北京堅持的這些理念和原則包括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重視各個國家合理安全關注，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去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等。在立場文件中，北京還提出了12點的主張，呼籲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火止戰，啟動和談，減少戰略風險，停止單邊制裁等，換言之入和平談判政治解決。不過鑑於烏克蘭危機是當下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立場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國際更多的反響，就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表示願意和習近平見面，希望中國發揮作用，參與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和平進程。有官方外交學者認為，這份文件真正是從客觀中立的角度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提出一個理性均衡並無私利的方案，兼顧平衡，不在俄烏之間去拉偏架，看來是立場文件要表達的一個意圖。雖然北京之前始終強調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對俄烏衝突保持中立，勸和促談，但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美歐都認為北京偏袒莫斯科，這次他發表的這份文件是要以正視聽，以文件形式去講述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主張，對俄烏雙方的訴求既有呼應又有告戒，譬如第一條尊重各國主權，實際含有安撫烏克蘭、批評俄羅斯之意；第八條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亦都是在度勸戒莫斯科不要動用核武器；第七條維護核電站安全，則是由於目前扎波羅熱的核電站處於俄羅斯軍隊的實際控制之下，是在度勸告幾乎不要攻擊它。北京在俄烏之間試圖為世人製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對待西方特別是美國但是毫不客氣，全力開火。立場文件儘管並未提到美國這個名字，卻處處針對美國，整份12條用中國網民的話講，就是要顯示美國乃破壞烏克蘭和平的大壞蛋。譬如第一條有暗批美國不尊重世界各國主權的含義，第二條就摒棄冷戰思維，更加是批評美國抱住冷戰思維和心態不放，第三兩條停火止戰啟動和談，意思就是美國才是烏克蘭和平的最大障礙，第十條停止單邊制裁，第十一條確保產業鏈供應穩定，亦都明確指向美國。北京所以要在講述中國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12點主張中夾帶私貨，猛批美國，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學者的話，是因為美國想將中國拉到這一場危機中，一直妖魔化中國的立場，試圖將發生在歐洲的這一場衝突所強化的聯盟架構快速移植到亞太地區，針對中國展開一系列戰略絞殺。 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中情局長伯恩斯等日前不斷咁宣稱中國正考慮向俄羅斯提供包括武器彈藥嘅致命性支持，北京則要喺呢份立場文件中鑿穿美國一連串嘅假面具，讓國際社會睇清楚邊個先至係烏克蘭危機嘅恐火者。從呢個角度嚟講，北京選喺俄烏戰爭一週年嘅時機發表呢份文件，唔單止係對美歐過去指責中國嘅一種正本清源，即向國際社會準確地傳遞中國對呢一場危機嘅基本立場同埋化解方案，亦都係反守為攻。佢對美國嘅批判含有以下嘅企圖：國際社會要想化解烏克蘭危機以及安全全球嘅困境，就需要新嘅觀念同埋行動藍圖。而中國通過立場文件指出烏克蘭危機嘅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來出路，傳遞俄烏衝突唔能夠繼續惡化落去嘅信號，唔似得美國準備將俄烏衝突推到一個更危險嘅境地，中國先至係國際安全嘅負責任者，而美國係佢常常指責別人嘅嗰個破壞者。換言之，北京唔單止要利用俄烏戰爭一週年嘅機會提出一個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嘅方案，為此準備加大勸和促談嘅介入力度，而且佢仲試圖號召全球反美同埋移美嘅國家，帶領佢哋構建一個新嘅安全全球秩序，嚟到破解當下嘅全球安全困境。呢個就係概念文件出籠嘅原因啦。該文件列出20项重點合作方向，雖然強調要發揮聯合國作用，但佢所借重嘅合作平台同埋機制，例如係上合組織、金磚合作、亞信、中國加中亞五國、東亞合作相關機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北京香山論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連雲港等，都是試圖削弱美國和西方的領導力，因為這些合作平台和機制是中國能夠主導或者是和中方有密切聯繫的。美國主導的平台和機制在這份文件中一個都未列出，北京這樣做的用心非常明顯，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的旗號，爭取反美而美國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內部對中國立場和行動方案的理解，來到削弱美國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上的影響力和主導作用，爭奪國際話語權。北京拋出這兩份外交文件，再加上較早前發布的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可以明顯看得出在與美國和西方的外交競技中，他不甘處於守勢，轉而採取進取的外交攻勢。這個很可能是將會是中國下一個階段的外交常態，而外交攻勢要達到效果，首先就要解決的就是眼下的烏克蘭危機。前面提到在立場文件中，北京系統重申了對俄烏衝突的中立立場，但實質是偏向俄羅斯。除了有習近平個人作為獨裁者的好惡，對普京專制政權天然有好感之外，主要是由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境去決定的。在北京看來，美國在打敗俄羅斯之後，接著下來就會帶回頭帶著盟友去收拾中國，所以在戰略上中國不得不站在俄羅斯那一邊。儘管是這樣，北京亦都並非不樂見俄羅斯在戰爭中被削弱。去年俄烏戰爭爆發沒多久，我就即刻提出北京對俄羅斯的真實態度，一方面就希望俄羅斯的實力在這一場戰爭中被削弱之後變成中國的一個細佬，以後中俄關係就由中方去主導，俄方只是跟從，改變過去長期以來俄主中從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俄烏戰爭拖住美國，令到美國沒有辦法分心圍堵中國，或者是延緩減弱對中國的壓制力度，北京這個真實的立場至今未變過的。不過亦都要指出，北京雖然希望俄羅斯的國力在戰爭中被削弱，但不願意看到它被拖垮，否則中國就會獨自面對美國西方的壓力，故北京除了因為擔憂西方的制裁不會直接換俄武器之外，會在經濟和貿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場合全力助俄，和後者堅定企在一起，能夠令到俄羅斯能夠支撐起一場長期的戰爭。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帶有此番使命，可以說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打得越耐對中國就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陰陽兩面。它令到國際社會看到它只是它在兩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談的立場，即陽的一面、陰的一面被隱藏在 動聽的外交話語背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所撰寫的文章。